哈利路亚，奉主之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47首。我说亲爱的家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好呀，我说敬爱的弟兄姐妹，今晚大家暗示平安。
我们今天再次来查考路德记，我们来看第四章。
今天过来查考路德记，咱请看第四章。
我们一起来看路德记的第四章。
咱再来看路德记第四章。
我们从一节，我们一起读到第十节。
咱为第一节做为读到第十节。
路德记第四章一节来读到第十节。
路德记第四章为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好，一节请读。
请读。
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后再没有别的了。 你可以在这里 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花师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取使人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使使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七节，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列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的，又娶了马伦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使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
阿们。好，
阿们。
那我们从一章一直来看到了第四章哈。
啊，那我第一章看到第四章，
我们看见整个路德的一生也是很戏剧化的也是在主的恩典当中有很大的一个恩典哈。
啊，看见路德的一生真戏剧化嘛，真在神的恩典中间。
我们看他的经历是渐进式的。
那看伊经历是渐进的。
到达第四章是他人生当中看见了一个祝福，达到一个高峰。
啊，到第四章是伊人生就祝福更加真高峰。
啊，如果我们看他的地位来说，
咱看伊地位来讲，
那从第一章里面路德来到波阿斯的城里，就是伯利恒。
那第一章看到路德来到波阿斯的城啊，就是伯利恒。
那到了第二章，路德来到波阿斯的田里。
第二章路德来到波阿斯的田内底。
那到了第三章，路德来到波阿斯的场上。
啊，第三章路德来到波阿斯的这个场顶馆。
那既然到了第四章，路德来到波阿斯的家里面。
到第四章路德来到波阿斯的厝内底。
从陌生的从过去好像没有任何关系的。
啊，对过去任何无关系。
到后面到了第四章，我们去看见路德成为波阿斯家里面的人
到第四章，路德称作波阿斯处理的人咯。
从他的丰富的个角度来看，
对于丰富的角度来看，
那第一章路德所听见的只是伯利恒听见神赏赐他们粮食。
在第一章路德听到神赏赐因真好的粮食。
所以路德过去对伯利恒神的赏赐是一个风闻的。
过去路德对着神所赏赐只听讲而已。
那到了第二章，路德却在波阿斯的田里面来拾取麦穗。
到第二章，路德在波阿斯的田内底来捡取麦穗。
到了第三章，我们看见路德凭空得了六簸箕大麦。
到第三章，路德凭空得了六簸箕大麦。
到了第四章，凡是波阿斯的，全部都是路德的。
到第四章，凡是波阿斯的，拢是路德的。
我们看见路德的生命也因着认识波阿斯之后。
我们看到路德的一生嘛，因为认识波阿斯以后，
他成为波阿斯家里面的人，
也成为波阿斯厝里的人。
波阿斯所有的一切也都是路德的。
波阿斯的一切嘛是拢路德的。
我们在前几章也介绍到，其实，在整个路德记里面，他有一个预表。
咱过去章嘛介绍到这个，有在这个路德记里头一个预表。
其实波阿斯就是预表基督。
其实波阿斯就是预表基督。
路德就是预表被救赎的信徒。
路德就是预表被救赎的信徒。
所以我们到波阿斯就是基督，在他里面是充满了丰富。
那波阿斯是预表基督，在里面充满丰富。
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生也过去丰闻神。
咱的人生嘛是过去丰闻听讲有神。
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今天叫做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能够进到主耶稣的丰富里面。
那当进入主耶稣的丰富来的，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
那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
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十章。
约翰福音，咱看第十章
九节到第十节。
九十到十十。
约翰福音十章第九到第十节。
约翰福音十章九十十十。
第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 所以我们就是神羊圈里面的羊群。
我们就是神这个羊圈里面的羊。
神是我们的大牧者。
神是我们的大牧者。
我们的大牧者引导我们进到一个丰沛的这些草场里面得吃这些丰盛的草。
大牧者引导我们到这个大场里面来吃这个牧草。
为的就是让我们得生命得丰盛。
为的是让我们得到生命得到丰盛。
我们看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生命是得到丰盛的。
我们看见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生命是得到丰盛的。
那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这么说道。
主耶稣不跟门徒这样说。
凡为我撇下你们的田产家业的。
既然为了我放下你们的田产家业的。
为了天国的福音到处来传扬的这群人。
为我天国福音世界来传扬的这些人。
今生不仅能够得百倍，将来能够得永生。
今生不但能得到百倍，将来能得到永生。
那我们看这句话，彼得身上真的有看见百倍的福气吗？
我们在这彼得身上看到这个百倍的这个丰收吗？
当彼得看见门门口一个瘸腿的好像要乞讨一些什么东西。
当彼得看到这个门门口这个一个摆摊，那是要偷什么物件？
彼得既然说金和银我都没有。
彼得就来讲金甲银我都无。
那这么说来，神说所赐的百倍的福气，并不是指着物质的一个角度来说的。
所以主要说讲到百倍的福气，并不是指着这个。不是的角度来看，
彼得所说的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将我所有的给你。
他所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
他所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他什么也没有，但是奉耶稣的名行过神迹，这个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了。
他什么都没有，但是奉耶稣圣名可以行神迹，这人就有生命。
我们看过去的传道人，他们在信仰当中有同样的经历。
我们看到过去的传道家他生命中间有同样的经历。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这是保罗生命当中的经历。
这是保罗生命中间的经历。
我们来看六章的第十节。
我们来看六章第十节。
哥林多后书六章第十节。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
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所以可见基督徒的生命是能够帮助别人的。
所以可见基督徒的生命是能帮助别人的。
我们基督徒人的生命是能够叫人富足的。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能叫人来富足的。
我们似乎一无所有，因为有神却是样样都有。
我们哪都没有，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是每样都有。
主给我们的是一个主恩够用的生活。
主给我们的是一个主恩够用的生活。
其实今天主的就是我们的。
其实今天主的就是我们的，
我们今天成为神家里面的人啦。
今天叫做神家里面的人。
所以我们在看路德记的时候，我们要从预表来看路德跟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路德记的时候，要为路德这个预表来看路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就从那个路德记里面来看到自己在救恩里面我们所得着的一些福气啊。
那就当为这路德记来看到咱伫这个救恩内底所得到的一挂福气。
我们看回路德记的第三章。
咱看到爱路德记第三章。
那从第三章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拿俄米引导路德来亲近普瓦斯。
第三章内底，咱看到拿俄米引导这个路德来亲近普瓦斯，
叫他沐浴抹膏，换上衣服，
叫伊洗衫抹膏来穿着新衫。
看准普瓦斯睡的地方，
来看准普瓦斯所困的所在。
到了半夜的时候，在他脚背的衣襟要求他来遮盖。
在半夜的时候，在他脚前的这个衫机来要求他掩盖。
其实这个遮盖是一种类似我们所说的求婚的一种记号。
这个掩盖就是求婚的意思。
我们看见普瓦斯愿意履行这个路德的要求。
我们看见普瓦斯愿意来走路德的要求。
这原本是在律法里面所规定的也是充满了一个爱所期待的一个事情。
所以在律法里面所规定的也是充满爱的一个规定。
所以整这件事情之后，我们看见在第三章的最后结束的时候，
所以整件事情我们看到第三章后面结束的时候，
我们来看第十八节。
我们来看十八节。
于是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是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好，我们看见波阿斯为了成就这件美事，
他看见普瓦斯为了成就这件美事，
他说：“今日不完成，他必不休息。
今天若无做成，的确无休困。”
我们今天，我们的主 也是如此。
原来呢，主嘛是安呢。
我们看见人犯罪之后，
人看见人犯罪了，
神把人赶出伊甸园，
神就人赶出伊甸园，
就是神就开始展开他救恩的计划，
就是神就开始展开伊救恩的计划。
所以在把人赶出去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宰杀牲畜，用皮子来遮盖他们的羞耻。
所以将人赶出了，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从这个精神的台戏，用这个皮来压盖人，
当做衣服给他们穿，
来当做衫给人穿。
他就是整个在创世纪里面一个救恩的预表，
这就是创世纪里面一个救恩的预表。
所以时候满足之后，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
时候需要满足了，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来到世间。
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这么说道，
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这样说，
为我们信心创始沉重的耶稣，
为我们创始沉重的耶稣，
他为了我们轻看了十字架的一个痛苦，
因为着咱轻看是不是既定的痛苦，
忍受了当中的苦难，
来领受其中的苦难。
他是期待的、喜乐的来去完成这件救赎，
伊是喜乐的期待来完成这个救赎。
所以整个救赎做一刻断气，就说成了。
所以伫救赎断开的时候就讲成了，
恩典的门开启了，
恩典的门拍开了。
所以我们看见普阿斯啊，这种今日不办成，必不休息。
所以咱看到菩萨说，今日若无办成，就无休困。
我们的主在完成救恩也是如此。
咱主要说的完成救恩嘛是安尼。
到现在，他依然站在神的右边，就是替我们来代求。
一直到今仔日，也是嘛是靠着神的驾边来为咱代祈求。
一直到最后成就了这个救赎。
一直到最后成就这个救赎。
好，我们来看这个菩萨师啊，他如何来完成这事呢？
我们来看菩萨师怎么来完成这件事情呢？
我们来看十章的第一节，
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一节，
这边提到菩萨师坐在城门口，
这家讲到菩萨师坐在城门口，
坐在那里，
坐在那
表示安静的等候，
表示安静的等候。
这个城门口啊，它过去在旧约里面它是一个公开的 地方了
啊。这个城门口在旧约的时候是一个公开的地方，
他们甚至在城门口他们也可以做一些处理啊，这个理财、自买还有诉讼的案件啊，一个地方了哈。
直接前门口买是来做这诉讼啊，理财而且的受灾。
所以巴斯就要寻找这个更自近的亲属啊，能够借的公证人来去问他要不要赎路德哈。
所以巴斯要借到这个那个更加自近的亲属来问伊，看是比别爱熟。
为什么呢？第四章一开始我们就看见了啊，两个字哈。
所以第四章开始，咱就看到两字。
我们来看第一节，
咱来看第一节。
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自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了。好，所以我们发现这整件事情呢，都是神在主导这个事。
咱看见规件大事拢是神的主导这件这个大事。
怎么会有那么恰巧的事情呢？
那有较拄好的大事。
波阿斯等在那边，这个人就出现了。
啊，帕苏在等底下，这人就出现了。
所以在整个路德记里面啊，这个时态里面啊，我们看见都是神的作为。
所以这路德记来这个时候，拢是神的作为。
啊，第一章的二十二节，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第一章二十二节讲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阵。
二章三节，恰巧他来到波阿斯的田里。
第二章第三节讲，伊刚好来到波阿斯的田内底。
二章四节，波阿斯正从进来他的这个田里面去了哈。
你就是在波阿斯多阿赫维来到野场来的。
到了第四章，我们看见波阿斯等待，恰巧这个人就出现了。
第四章波阿斯等待多阿赫这类人就出现了。
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部分来去看见神的带领。
来，让我这部分来看见神的带领。
其实路德记来讲婚姻啊的一个神的凑合啊，也是有很有张力的一章了哈。
啊，其实到这期这神配所配合的婚姻嘛是真有这个张力。
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所有都是在神的安排之下。
所以第一章到第四章拢是神的安排哈。
所以我们一开始提到第一章，虽然拿俄米的家庭是现在一种困境当中，
虽然第一章拿俄米的家庭是陷在一个困境内底，
是因为他们过去的选择是错误的，
是因为因过去的选择是唔对的。
他们何时走向神，愿意归向神的时候，
因什么时阵愿意归向神、跟从神的时阵，
所有事情的安排，所有时态的一个显现，都是来促成神要完成的事情。
所有代志的显现。完全拢是要来做行神所要做的代志。
于是波阿斯看见之后，叫这个自近的亲属坐下。
啊，所以波阿斯看到这个自近的亲属，就叫伊坐落来。
非常热忱的、殷勤的啊，把这个事情来告诉这个更自近的亲属。
啊，真正的心的从这个代志来讲，这个自近的亲属来讲。
那第二章里面提到，就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个人。
啊，就讲到为本城内底来拣 十个即个长老。
我们到这圣经里面的数字时，它是一个完全。
啊，咱这个在圣经里这个十是完全。
拣选十个长老代表有完全的见证者。
啊，拣选十个长老代表有完全的这个见证。
所以在旧约里面哦，长老常常被选为处理一些人际之间的问题。
所以这个长老正常选就是处理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
所以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呢，
以色列的历史中间，
至少要有十个男人才能够成立一间会堂，
至少要有十个查甫人才能成立一间会堂。
所以也成为了这个婚姻祝福的法定的人数，就是十个。
啊嘛，正做这个婚姻这个法定的一个祝福的，就是爱十个人。
所以我们再看哦，整个路德记就是在士师时代的一个家庭的一个事件。
所以路德记这个在这个士师时代一个家庭的事件，
所以我们看见当时在士师时代是一个神的律法荡然无存的一个时代。
在这个士师时代是神的律法荡然无存的时代。
其实波阿斯如果执意要做，也不过问这个之间的亲属，我想没有人会讲什么话了。
我想波阿斯若要家己硬去做，啊，无要就照这个律法来，不然
敢恭维。真心爱这个路德，
真心爱这个路德。
可是也不能因为爱你就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了。
但是嘛，未使因为爱，你就随着家己的意思去做。
所以波阿斯愿意照着整个律法所规定的进程跟规矩来完成这个事情。
所以波阿斯愿意照着律法的这个规矩跟的步骤来完成这代志。
所以保罗也在圣经里面提到，教会的很多的事情都要按着次序规矩来行。
所以保罗嘛，你讲到新的教会这块代志，都按照这个顺序、这个规矩来行。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基督徒做事情要光明正大。
所以可见，咱今天基督徒做代志要光明正大。
一些事情如果能够有公开的见证，
这个代志然后公开的见证，
不但叫众人能够了解，也能够信服。
啊，不但咱叫众人来了解，买单来信服，
甚至也能够让我们的仇敌无话可说，
甚至嘛，让咱的仇敌无话好讲。
所以我们可以见他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的周延。
所以咱看这个代志，伊做了非常的周全。
所以于是就向这个之间的亲属来说明啊，找他的原因是什么？
伊就向这个之间的亲属来说明伊找伊的原因。
我们来看第三节，
咱来看第三节。
波阿斯对那之间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买我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后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面，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你若肯赎就赎，不肯赎就告诉我。好，所以就把这个事情来告诉这个至近的亲属。
所以就从这件代志来搞这个至近的亲属来讲。
原来在整个旧约里面，律法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原来在律法里底具有这个规定。
我们来参考这个利未记的25章。
咱来参考利未记的25章。
利未记，我们来看25章。
利未记25章。
25章，我们来看23到25节。
25章来看23节到25节。
利未记，请看25章。
利未记，请看25章。
23节，我们来看到28节啊。
23章，请看到28节。
23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也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剩余年数的价值还纳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手里，直到喜年。到了喜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了。所以原来在利未记里面呢，有所谓的节期，就是所谓的这个喜年呢。
所以在这个里面里面有讲到这个节期，就是喜年。
那喜年有一个背景呢，就提到了，就是23节所说的。
喜年有一个背景，就是23节所讲的。
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神的。
这个土地未当永远个卖掉，因为这个土地是神的。
要他们知道，他们只是寄居的。
要让人知道，因只是寄居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公平原则。所以虽然这一代很穷，可是到了下一代，经过50年，能够把自己的地业归回到这个原地主。
这是真公平，虽然这代真善者，但是经过50年，这个地都回到这个原来人的手头。
在想说，律法的精神就是爱。
所以咱看如何进行，都是爱。
所以这边也提到的，如果弟兄真的穷乏卖地，如果他富足，可以再把他赎回来。
就嘛讲到就拿下的，因为今天三家告位富足时，伊嘛当买回来。
那如果他没有能力赎呢？
如果伊若无这个经历来搞买回来呢？
这个至亲的亲属有义务、有责任要帮他赎回。
这个至亲的亲属有这个义务、能力爱甲赎回来，
以免这个地业沦落在别人的名下，
以免这个土地沦为别人的手头。
所以在这边呢、啊，这个波阿斯就说：“该赎的是你，其实是我。”
啊，所以波阿斯一讲到该赎的代志，其实是我。
所以把这个优先顺序讲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把这个优先的顺序讲了真清楚。
所以可见，如果前面的至亲亲属愿意赎，波阿斯就不能赎了。
可见啊，这个至亲的亲属愿意赎。波阿斯都袂当赎，
也只有前面的第一顺位的至亲亲属愿意放弃之后，波阿斯才有赎的权利。
啊，只有这个第一顺位这个至亲的亲属，伊放弃了，波阿斯才再来赎这个太上帝
做赎。我们看见一开始啊，这个至亲的亲属说：“我愿意赎。”
那看到一开始这个至亲的亲属讲伊愿意来甲赎回来。
所以这么说来，他愿意尽这个法律所给予他的义务在。
所以可见伊愿意尽这个法律给伊的义务的这个来，
免得这个地业沦落在别人的名下的地业。
以免这个地业沦在别人的名下。
但是波阿斯接着又说了，
但波阿斯接着又说
啊，当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使人的妻子为妻啊。
啊，当你为拿俄米的手中买这个地的时阵啊，应当娶这个死人的某某要入住楼地。
那第六节啊，啊，这个至亲的亲属就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
啊，对啊，他就讲到这个至亲的亲属，那讲哪呢，伊就无被赎了。
为什么他不愿意赎呢？
为什么伊无愿意来赎呢？
其实啊，啊，有自己的私心在。
其实有家己的私心在。
他这边提到说，恐怕这个产业有碍啊。
恐怕讲对伊的产业有阻碍。
这个至亲的亲属如果尽责任啊，赎了这块地。
这个至亲的亲属呢，尽责任来赎这个地
啊，他将来的儿子啊，就能够来承接这个地业。
你将来好生的，当来成就这地业。
如果说赎地要娶这个死人的妻子为妻，
那个赎地个娶这个死人的某做某，
他们所生的第一个长子，这个地要归给他，这个名字也归给死人马伦的名下。
啊，伊所谓这个土地，伊在乎这个先所生出来这个长子的名下。
要这么说来，自己的产业买了之后，自己就亏损了。
啊，所以讲，家己咱买生意来，家己就许多亏损。
所以这个时候，他说：“如果这样，我就不能赎了。”
所以就讲，那安呢，伊就袂当赎了。
所以可见，我们从这个律法的精神来说，如果这个至亲亲属愿意赎，表示他愿意亏损了。
所以为如何进行来讲，那这个至亲的亲属愿意赎，就表示伊也许多亏损。
所以他必须有愿意牺牲、委身的这个过程，才可以完成这个律法所赋予的精神。
所以要有这个牺牲的精神，以才能来完成这个律法所交代的精神。
好，那我自己在思考这件事情了，让我有一些想法嘛。
啊，我在思考这件代事，我自己有一个想法。
如果我们今天提到说波阿斯是预表基督，
其他哪讲波阿斯预表基督？
为什么在基督之前还有一个更至亲的亲属呢？
为什么在基督之前有一个至亲的亲属呢？
这是我个人的疑问呐、
啊。啊，这是我个人的疑问。
那到底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要学习什么？
啊，对这事件内底，咱要学习什么？
到底什么是我们更至亲的亲属呢？
到底是什么是咱更亲的亲属呢？
有些人解释有两个角度，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哈。
有人讲呢，角度咱能做来学习。
那其实他一直在讲这个至亲的亲属有没有名字啊？
其实伊在讲这个至亲的亲属有名无？
我们看不到名字，叫什么名字？哎，
咱看未到伊的名。
我们看普阿斯怎么叫他的。
咱看普阿斯按那个情况。
我们来看四章，我们来看一节哈。
咱看四章一节，
中半段提到说，普阿斯说：“某人呐、
啊，啊，中家公牛普阿斯讲某咪人啊，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叫做某人呐、
啊。这人叫什么名？唔知叫某咪人啊。”
所以有人说啊，这个某人到底预表的是什么？
人讲这某咪人代表什么呢？
为什么说有波阿斯还要更至亲的亲属呢？
为什么有波阿斯更要有至亲的亲属呢？
今天以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来说，
今天以咱跟基督的关系来讲，
有什么事比基督与我们的关系更至亲呢？
有什么代志比咱跟基督的关系更亲呢？
有两种解释了，
有两种解释。
那第一种，有人说某人他是预表旧约的律法，
有人讲这个某一人就是代表这个、古约的律法。
我们知道说神赐律法给人
啊，行数的话都难，
所以律法在主耶稣来之前就有律法了。
所以律法的主要说来渐渐的有了。
这么说来，律法更是对我们来说是更至亲的亲属。
啊，你来讲律法，对人来讲是更亲的亲属。
可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律法能不能赎我们呢？
啊，你来看律法会当来赎咱无？
其实从圣经里面来看呢、哦，律法只不过叫人治罪。
啊，对新约来看如何不啊，当然是叫人来抵罪。
所以在整个新约的主轴谈的就是律法不能够借着律法来称义的。
所以新约一讲到啊，不能借着律法来称义。
因为律法不能叫人称义，所以这个至亲的亲属是没有办法属我们的。
因为这律法无法叫人称义，所以至亲的亲属无法属咱。
所以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
所以神就差遣伊家己的后生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程，
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程。
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
那来看罗马书八章。
罗马书的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第八章来看第三节。
第八章第三节。
罗马书八章的第三节。
罗马书八章三节，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这边提到说，律法虽然是在主耶稣之前是我们更至亲的亲属。
啊，这讲到如何？虽然你主要说见证是能够真的亲属，
可是律法却不能够赎我们。
但是如何却未得来赎咱？
所以主耶稣才差遣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上。
所以神他差遣伊的爱子来到世间上。
所以可见今天人不能借着行律法就能够得到称义了。
所以人未当借着律法来行律法来称义。
我们看这个某人呐，他拒绝娶路德为妻。
咱看了有这个某一人故作娶路德为妻。
我们看见呢，他一开始是愿意的，
然后呢，一开始是愿意的。
这个律法赋予他呢，他觉得他应该遵守。
所以律法赋予，感觉伊爱遵守。
可是我们看这个人，他只遵守什么呢？表面的字句。
所以咱看到这人愿意遵守上面是表面的义务。
他表面的字句愿意去守律法，可是真正的经营那个爱的精神，那种牺牲，他却不愿意去付出了。
伊愿意遵守表面上的律法，但是真正牺牲有出来爱，他伊无愿意来遵守。
所以我们看过去在新约时代，主耶稣常常责备法利赛人。
咱看到新约时代，主要说点啊，就比法利赛人，
他们是律法主义者，
伊是律法主义者。
他们很强调行事为人都要循规蹈矩。
伊常强调行事为人拢爱照规矩。
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九到十一节，他们也曾经这样祷告。
伫路加福音十八章，伊嘛安尼。
他说：“神啊，你看我不像那个罪人犯罪行奸淫的事情。
你讲神啊，我无像那个罪人犯罪行奸淫的代志。
我该做都做，甚至我奉上啊这个该做的奉献我都做了。
该做我拢做了，该有为奉献我拢做了。
什么行善的事我也做了，
什么行善的代志我嘛拢做了。
可是他们所做的都是在律法表面所要求人的，
但是他所行的拢是表面上律法所要求的。
他们却没有办法深入对于人的付出跟牺牲，
因却无愿意做出更深入对人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不能只做表面的而不做那个更深入的。
所以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只做表面，不要做那个很清楚。
所以有些人他有能力来奉献，
所以有一些人有能力来做奉献，
看到教会的需要，他会做很多的心力的付出，
看到教会需要也做很多付出，
可是他对人的心却是冷淡的。
但是他对人的心却是冷淡的，
他对人的痛苦却是无感的。
他对人的痛苦是无感的，
他只把自己的利益地位看得非常的在意。
他只将自己的利益地位看得很重要，
似乎他律法的精神都做了，
咱律法的精神他都做了，
可是他只为了自己而做。
但是他只为了自己来做，
他却没有真的从心里面去关心这一群人，
他却无为心来去关心这些人。
所以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
所以哥罗西书也跟
我们说，我们真正要活出律法所赋予我们的精神，
我们真正要活出律法给我们的精神。
请看哥罗西书第三章，
请看哥罗西书第三章。
哥罗西书我们来看第三章，
哥罗西书请看第三章
二十二节，我们来看到二十四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了。这个告诉我们，坐在人身上就是坐在基督身上。
这个人说，这里人的辛苦顶管就是这里主的顶管。
我们侍奉教会，我们侍奉神， 其实就是坐在人的身上。
人死亡，教会死亡，神就是坐在神的顶端。
我们说爱神，你怎么去爱神？就是坐在人身上。
人说爱情，想要爱情就是坐在人的辛苦顶端。
我们常提到说啊，我们爱神，所以我们愿意付出我们的时间啊，牺牲很多的啊，这个空闲的时间，就是来做传福音的工作。
人说呢，爱情，所以呢，愿意啊，付出牺牲真多时间来做传福音的工作，
来做接待的工作，
来做接待的工作。
当你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因为我爱神。
咱讲的时阵，讲咱爱神。
可是神看不到你怎么爱。
但是咱看未到你边爱咧。
就是爱那些看得见的弟兄姐妹。
就是爱爱迄个看得到兄弟姊妹。
所以今天告诉我们，这个律法真正的精神，就是在一种爱的表现。
所以今天律法的真正的精神，就是这些爱的表现顶端。
其实律法行得好，
其实律法若行得好，
顶多能够赎地而已。
是会当敢会当赎这个地业尔，
却不能够赎人。就是从这段我们得到的教训，
这是对这段来说就得到
最近的亲属第二个解释啊，我们可以提到救人
啊，对，这个最近的亲属让人解释是救人。
什么是我们与基督之间还有更最近的亲属呢？
什么是跟我们跟基督中间更最近的亲属呢？
对我们而言，救人在主耶稣之前。
对来说，救人在主耶稣基督之前，
我们记得还没有认识主基督之前，我们是救人，是带着罪性的人
啊，对，主要说基督进行，那是带着罪行的人。
所以本身的救人跟我们是更至亲的。
所以本身的救人跟咱是更亲的。
也就是我们与生俱来带着罪性的生命。
啊，就是咱啊，一生所带来的这个罪性。
为什么救人他没有名词呢？
为什么救人无名呢？
表示这个罪人在神面前是毫无价值的。
表示这个罪人在神面前是无价值的。
我们旧有的生命，他是不在意灵魂的事情。
咱古的灵魂是无在乎这个英雄的，
就像这个某人一样，
就这个某米两眼宽。
他肯赎，但是赎这个使人的妻子为妻，他就不愿意了。
伊肯赎这个地界，但是却不肯来娶这个死人的某。
他所关心的是那个产业，
伊所关心是产业，
他却不关心人的生命，
也却不关心人的生命。
今天来说，我们如果拿到属灵来做一个教训来看，
咱家以属灵来做一个。来看，
我们过去的救人所在意的是在世上的产业、名利、地位。
咱过去的救人是在乎以世界上的这地产业、名利。
我们过去的救人的生命不在乎生命，不在乎灵魂的得救。
咱过去救人的生命不在乎这灵魂。
好，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的第六章。
咱来看罗马书第二章。
罗马书来看六章。
罗马书请看第六章。
六章我们来看第六节。
六章六节。
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讲说信耶稣基督就是脱离旧人，穿上新人。
啊，今天咱讲信主耶稣基督是啊脱离旧人来穿上新人。
所以啊，我们讲的那个某人呐、也指的就是那个。救人的生命，
人讲某一人就是这个旧的人的生命。
所以今天基督的救赎如何去成全呢？
所以今天主要说基督的救赎安行转呢？
必须舍去救人，这个救人他必须放弃，才能够有普华斯的一个赎回的动作。
啊，这个爱舍弃这个旧的人，还有这个普华斯这个救赎的动作，
这是有优先顺序的。
这是有这个优先的顺序的。
今天告诉我们在救恩的一个事情上面。
啊，给人讲这个救恩的问题顶关。
如果我们不懂得舍弃我们救人的生命，
啊，咱若唔知要舍弃咱旧的人的生活，
基督的救赎就无法临到我们身上了。
啊，主要说救恩就无再临到咱的心胸了。
今天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好，就是自由意识。
啊，今仔神给咱的一个真好的，就是自由意识。
神的救恩已经等在那边了。
啊，神的救恩已经等底下了。
如果你救人不放弃，那主的恩典就不会进来。
如果咱旧的人无放弃，现在救得无你罢了。
所以有人说，如果跟从主啊，当舍己来跟从主。
所以有人讲，若要跟随主，爱下去下地，还
是不再有过去救人的生命跟价值的观念。
就是啊，不过有过去这旧的人的生命的价值。
那到底什么是救人呢？
到底什么是旧人呢？
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
咱来看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我们请看第三章。
咱再看第三章。
哥罗西书，我们来看第三章。
哥罗西书，咱先看第三章。
第三章来看八节到第九节。
第三章八十九节。
哥罗西书三章来看八节到第九节。
哥罗西书三章先看八十九节。
八节，但现在你们要去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怒、愤怒、 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好，这边提到的旧人哦，更具体的指出的是什么呢？
啊，这讲的古人古古体是讲什么呢？
就是第八节提到的要去节的事情，
就是被第八节所讲啊，要去做的代志，
就是恼恨、愤怒、恶毒，
就是恼恨、愤怒、恶毒，
这些毁谤、这些污秽，
在诽谤、误会，
还有彼此的谎言，
啊，个彼此讲白话，
它是一个旧人生命没有更新的一个状态。
这是古人的生命无更新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不愿意舍弃过去的自己，你就无法领受新的生命。
你若无愿意舍弃旧的家己，就无在领受新的生命。
其实神给我们自由意识，我们可以自己做选择。
所以神给我们自由意识，但当自由做选择。
我们要得神的救赎吗？
那么得到神的救赎吗？
我们就必须舍弃过去旧有的生命。
那这个爱舍弃以前旧的生命。
好，那既然舍弃之后，我们就能够穿上这个新人了。
啊，既然舍弃了，咱就当穿上新人。
新人就具备了主的形象的。
这个新的人就具备了神的形象了。
我们讲说基督徒，我们今天每天的生活就是舍去旧人，穿上新人。
所以，咱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每天舍弃旧的人来穿上新人。
你就不能讲说没有办法，我就是这样的个性。
咱就别当讲啊，我多，咱就是安尼个性。
那是旧人呐、
啊，那就是旧的人。
你不放弃旧人，那主的恩典就很难领到你的身上了。
啊，那么放弃旧的人，现在稳定都无在，人领到人心中。
我曾经听一个弟兄这么讲啊，
我不听到一个兄弟安尼讲。
传道，为什么我们已经得圣灵，我们还是这么软弱？
传道，为什么我们已经得了圣灵，还是这么软弱的？
我说答案很简单啊。
我讲答案真简单。
我们来看这个加拉太书。
那来看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来看第五章。
加拉太书，请看第五章。
五章，我们来看十六节。
五章十六节
到十八节。
到十八节。
加拉太书来看五章十六到第十八节。
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
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你们就不在律法以下了。其余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好，以下省略。好。所以可见，其实，在每天的生活，我们都在做一个选择。
啊，其实在每个人生活中间，咱拢就是在做选择。
其实我们已经得到圣灵，可是神还是给我们自由意识。
虽然得到圣灵，是嘛，还能自由意志。
你愿不愿意顺着圣灵？你顺着圣灵，你就能够超越些律法以下的事情。
啊，你是不是愿意顺服圣灵？你若顺服圣灵，就当超越这个情欲的代志。
如果你即使得了圣灵，可是你却不顺着圣灵。
虽然你得到圣灵，你却无愿意顺服圣灵，
你依然会行出有关于情欲的事情产生。
你往依然行出败坏这个情欲的代志出来。
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一个比主耶稣还要更自尽的亲属。
所以伫咱家主要说中间个我自尽的亲属出，
就是那个旧人，
就是迄个旧的人。
你不舍弃主耶稣的生命就无法进来。
你无舍弃旧的人啊，主要说生命都无在，对吧？
所以我们看见波哈斯在赎路德的这件事情来说。
所以咱看到波阿斯在属罗德这件代志来讲，
我们真的啊，他是有很大很大的亏损的。
啊，讲起来是许多真大的亏损。
所以波阿斯是做舍己的事情。
所以波阿斯是做下己的代志。
那人某人是在做为己的事情。
那个某牧羊是在做为着家己的代志。
这个告诉我们啊，这个爱就是要懂得不求自己的益处。
这就是跟人讲爱，就是无求家己的益处。
为什么那个人无法去赎呢？因为啊，他不能够站在别人的需要上。
为什么那人无在去赎呢？因为伊无在站在别人的需要顶端。
他只追求自己的益处。
伊是敢追求家己的益处。
但是波阿斯既然娶路德，他就愿意啊，虽然有碍于他的产业，他依然做了这样的牺牲。
波阿斯娶路德，虽然有嘅产业有阻碍，但是伊嘛愿意做这样代志。
就像主耶稣为了我们牺牲他的生命。
就是主要说为了咱牺牲伊的生命。
所以我们今天才得到这般的救赎。
所以咱今天他得到安尼的救赎。
这个马伦的名字原本是不再被留名的。
啊，这个马伦的这个名是本来是无红迄个。
也因为了波阿斯的啊，这个赎了这个路德，所以此人的名字还继续存留。
啊，是因为波阿斯啊娶了这个路德，以这个名还继续存在。
我们今天的生命也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得以记录在生命册上，没有被涂抹掉。
那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好让我们记在这个生命册顶端，无让涂抹掉。
所以这么说来，我们看见整个路德到了第四章来看，
所以我们在第四章看到这个路德，
他的生命也因着跟波阿斯结婚之后，
他的生命也因为跟波阿斯结婚之后，
什么问题都真正的解决了。
啊，所有问题都真正来解决。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解决人生的一切的问题，
所以咱今日要解决人生所有问题，
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主联合。
同好的办法就是跟主联合，
就是保持与主亲密的生活，
就是跟主保持亲密的生活。
这才是解决人生很大的问题的解决的办法。
这才是解决人生啊，通大问题的方法。
你愿意进到主里面？
你愿意来主耶稣里底，
成为主名下的人，
成做主名下的人。
你是主的人，主就义务看顾，来保守看顾你。
你是主名下的人，主耶稣就义务来看顾你。
我想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
啊，我想今天暗时分享到这。
我们一起来唱诗，
咱做一唱诗，
48首，
48首。
十字架
的罪孽全洗净，靠着耶稣公